面请李明婷弟兄读经，经文在箴言九章八到十二节。箴言九章八到十二节。
请听神的话语。不要责备血脉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指示义人，他就增长学问。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你若有智慧，是以自己有欲；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读经完毕。
接下来请陆同用牧师正道，他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智慧之子。
要祝你平安。我觉得我们可以开个空调，让空气循环一下。不用开，怕冷的话，温度就放高一点。来，Raphael 跟那个 Clay 来前面来。好，今天我们最近刚刚成立了一个少年班。这个少年班他们是在崇拜前一直到讲道，他们会在我们当中。然后当我讲道的时候，他们就去楼上学习，然后我讲完道之后，他们又下来回到我们当中。这样的话就是第一，他们能学习他们这个年龄层能吸收的东西啊，因为他们听我们这个讲道可能有一点不是很能理解。第二呢，就是崇拜前跟后，我要他们在我们一起，是因为他们很快的就要16岁，我们希望他们就会参与大人的崇拜，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让他们去适应啊，适应我们大人的崇拜。那么已经开始了之前开始了两次啊，第一次呢是英文的一个会友帮忙带这个课程，上一周因为有外来讲员，就我自己带。今天呢我就把他们邀请到我们当中来啊，下一周呢又是有外来讲员，我又可以自己带。但是更长远的目标是希望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有负担以后去轮流带。我们大概会组成一个，比如说4个人的导师，然后来带他们。所以我今天他们在我们当中我也就讲的浅白一点，我觉得我的讲道本来就很浅白现在更浅白一点。我跟他们之前上个周玩了一个游戏我看一下你们够不够聪明，你们会知道这个游戏是怎么样吗？不要告诉他们答案会的人也不要讲答案给旁边的人。这个就是抓蝴蝶，那你要算我抓了几只有多少只蝴蝶抓蝴蝶，请问几只？
三只
哈。抓蝴蝶，几只？
五只，
那么简单吗？不是，再来，抓蝴蝶，
6只，
好，
1只，2只，
答案是2只，知道答案的人不要想，其他人再试一次， 抓蝴蝶，抓蝴蝶，抓蝴蝶，抓蝴蝶，抓蝴蝶，抓蝴蝶，抓蝴蝶。几只？Clay 几只 ？One Clay 对。我跟他们在一起玩游戏的时候，我没有告诉他们答案跟那个逻辑在哪里。但是我跟他们一起玩了两个游戏，他们完全没玩过这个游戏，但是都知道，非常的 smart。我们的下一代很聪明的，很聪明的，所以今天要讲智慧，好。但是这个智慧不是我们所谓的那个聪明，今天的智慧有另外的含义哈。下一章，启示录不是怎么讲到启示录，箴言书讲到四种人哈，我们来读一读这个一章二十二节，来预备三。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爱亵慢，愚妄人恨污知识，要到几时呢？所以这边提到有几种人哈，愚昧人、亵慢人、愚妄人，可应该这个箴言书还有提到讲到别的人，但是对比的就是另外一种叫做智慧人，也有时候在这个箴言书里面，他是用通达人或者叫做义人啊，智慧人都是指同一类的人。所以其实箴言书它是这样子的，它是讲上帝的智慧跟人的智慧的一个对比啊。箴言书你读的时候你要明白，它一直在讲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我们在前几次的讲道里面啊，我们讲到什么呢？我们有讲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讲到工作啊，工作一般上我们啊。你们爸爸妈妈有没有工作上班？有哈 ，OK。工作通常开心不开心？很多人星期一要上班就开始不开心啊，就情绪很低落。但是起这个箴言书讲这个工作的时候，他是怎么说呢？他是把工作带到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往回看这个创世纪，工作是在受惩罚受咒诅之前就存在的，神让人生养众多，然后要治理大地啊，这个两个托付含义包括了我们今天所有做的事情。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伊甸园是非常的美好的、和谐的、供应充足的、安全的，所以工作带来的其实是让我们和好、充足、丰盛啊、美好一个安全的环境。那么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要不要懒惰啊？要勤劳殷勤。比如说箴言书又提到什么呢？提到教养儿女，他说一定要管教，管教儿女，因为我们的儿女甚至包括我们自己是罪人，是需要被纪律的啊，我们是有叛逆的，所以父母亲要管教儿女，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比如说你今天家里面有一只很可爱的、善解人意的、活泼的、跟你好的不得了的一只宠物，比如说狗啊，又不会随便咬东西，又不会偷吃你的东西啊，又不会咬人，又不会随便吠啊，晚上啊大吵大闹，又大小便都会懂得自理，这狗很可爱，对不对？但是那是因为它被训练了，被纪律了。我们有一天我们要成为长大了要成为很快乐、很喜乐、很被人疼爱，或者也很能够保护该保护的人，我们今天需要被训练、被纪律。所以我相信在这个年龄层的这个少年人哈，我相信你们其中一个最痛苦的事情哈，是被爸爸妈妈管，对吧？好，很讨厌哈。但是你要想到管教，圣经说是必须的，有一天我们成为 很好的，我们会成为很懂得照顾自己，很懂得照顾别人，那是因为我们小时候被训练了，训练的使我们得着好。又比如说《箴言书》里面提到那个女性啊，这个才德的妇人啊，贤惠的妇人啊，她让我们今天看到圣经怎么看女性。从造人的时候，神每一个用词造男造女都是平等的，神托付每一个责任角色都是平等的，神按他的形象造也是平等的，所以女性在神的眼中她肯定是平等的啊，你不用去为自己成为一个女性的身份心里面困惑觉得这个委屈或者觉得怀疑自己的价值。所以箴言书里面一直在讲的是什么呢？上帝的智慧和我们人的智慧，当然还有很多比如说吃的丰盛，但是香蒸香炒不如吃个饼干，大家一家人和睦相爱快乐的在一起，这些都是人的智慧跟神的智慧对比。人的智慧是什么呢？就是要富裕，赚取很多，占有，不择手段但是神的智慧是什么呢？神的智慧是相助、分享、分担、合作还有就是爱所以启示录里面箴言书里面主要其实讲的是两类人，一个就是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下一章，那箴言书提到神的智慧的时候，他就特别提上帝是智慧的源头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个经文吧，预备其实我是有让他们来读这个经文给他们一支麦可以吗？那个 wireless 的麦，给这个上年班的。Clay 可以吗 ？Clay 你来读这节经文，来，用英文，用中文他就害怕了。
By understanding, he set the heavens in place. By his knowledge, the world
and the clouds that fill them. Give him a round of applause. 那个唐山，你把那个其中一只给他们就可以，请帮我拿着。好。神是智慧的源头，你可以放在座位没事。Okay, 好，神是智慧的源头所以他是圣经这边怎么说呢？神以智慧立地，还有聪明定天，就是说整个塑造的宇宙当中都是显示了神的智慧还有呢，圣经这个箴言书怎么说呢？我们看这个第一章20-26节，我没有把它打出来。第一章20-26节，如果你有圣经，你跟我一起来读来。来，预备三，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爱亵慢。愚妄人恨污之事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你们遭患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上帝的智慧寻找我们，我们没有智慧，没有上帝的智慧，所以神的智慧怎么样呢？在寻找我们。 神是智慧的源头。我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字眼啊，这个字眼叫不缺爱。我突然就想，我们人确实不缺爱，好，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爱我们的人，父母亲爱我们，还有爱我们的朋友，有爱我们的组长，有爱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缺爱。但是问题是，这个人给我们的爱满足了我们了吗？甚至我们可能真的是寄很多很多，我们有一句话说寄万千种，我们甚至生命当中确实拥有很多很多的爱，但是这个爱满足了你了没有？那就必须问一个问题，人的爱无法满足你，只有神的爱能够满足。所以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上帝是爱的源头，今天神也是我们智慧的源头啊，这个意思。我们离开他，我们不能得着满足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有智慧啊，你是智慧人吗？你需要连接于神。箴言书十六章第三节怎么说？十六章第三节他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很多人误会这句话，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只要你所做的事情不管是什么事情哈，只要交托耶和华，他就必成就。那有时候你交托耶和华的是你自己的私欲，是你自己向往的，是你自己的想法，是你甚至是不对的事情，你把这一切的事情交托耶和华，他必成就吗？不是。不要这样错误的理解圣经神的话。圣经在这里说什么呢？圣经在这里说，你所行的跟你所谋的都要，英文用了一个字眼叫 commit， 就是要对上帝 loyal 顺服，遵从他，以他为你的源头。你把你的事跟你所想的都顺从神，依靠神，就必成就，是个意思。不是你自己的想法和私欲，你自己的欲望，你自己的占有交托耶和华，他也必成就。错误理解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上帝是我们的源头，所想的所行的还有我们的智慧还有爱的源头。所以当我们让上帝成为我们智慧的源头的时候，我们得着什么呢？下一章拉斐尔，你帮我们来读这些经文。拉斐尔，
Long life is in
her. Loud a little bit, please. 大声一点点来。
Long life is in her right hand, in her left hand are riches and honor. Her words are pleasant ways, and all her paths are peace. She is a tree of life to those who take hold of her. Those who hold her fast will bless.
我们一样谢谢他读经啊。圣经这里说什么呢？圣经说，智慧的人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福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是平安，他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俱各有福。所以意思是说什么呢？智慧的人是什么呢？智慧人是以上帝成为他所有的源头。智慧人就是他得着的是什么呢？长寿。长寿是难道只是岁月吗？今天我们知道的长寿是在主里面的长寿，就是今生和来世都有福了啊。所以就是今生和来世都有福了，这就是这里右手有长寿，左手有福贵的意思，走的是安乐平安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成为智慧人要得着的这个幸福或者福分啊。下一章 那我们怎么样去得着智慧呢？我们前几篇的讲道都一直讲了神的智慧什么呢，在工作上彰显，在我们男性女性的身份上，在我们的教养儿女上啊，在这个人生当中怎么看财富，怎么看赚取，怎么看辛勤劳作等等啊，都讲了，这些都是神要你跟我得着的福分，以致我们今生和来世都有福了。那怎么得着智慧？怎么得着智慧？在箴言书里面有提了七样，这个七样就是诚心、细心、虚心、专心、决心、留心跟信心啊。所以我说这个七个心哈，七个心。我没有时间去解释所有，但是我就特别讲其中一个，专心听教。在箴言书里面有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像智慧人，你管教他，你劝导他，他必爱你。所以一个智慧人要得着智慧，必须虚心受教，愿意学习。神也说什么呢？在希伯来书也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圣经啊，这里十二章十五节又说什么呢？他说，来预备一起读一下嘛，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我前一段时间在家里面，每次上这个卫浴啊，冲凉房啊，就会发现地上有一块的硬币，而这块的硬币出现了很多天，我每一次进去都看到它就在那个角落那边，没有人拿啊，师母也不拿，他应该看得到。我也看得到，我孩子也看得到，我媳妇儿媳妇也看得到，但没有人捡起来，一块钱没有吸引力。圣经神怎么看我们呢？神会不会因为我们的渺小，或者我们可能好像只是那一块钱就不爱我们呢？耶利米书一章五节怎么说呢？耶利米书一章五节说那个他对先知耶利米说的，就是说他在还没有成胎之前，神就认识他，神就知道他。我想爱耶利米的这个上帝，也就是那个爱你跟我的上帝，我相信爱耶利米的爱也一样的，神用一样的爱来爱你跟我。所以我们不是那个不值钱的那个一块硬币，我们是被神认识的，被神知道的，被神所爱的。对于神所爱的，他会怎么样？我前几天有我来临周二，我家的小儿子跟小儿媳妇他们一对夫妻要搬出去住了，师母问我说，以后你回来家里没有人，你会怎么样吗？还有什么办法呢？他们要搬出去住嘛，然后他们这个房子最近要整洁，我就因为我的小儿子他是健身教练，最近开始很忙了，那个年一过，那个大家都放假回来了，他就开始很忙，非常忙。然后呢，我的这个小儿媳妇她也有去，她有去上班。所以我就在他们能做一些清洁的时候，我就帮他们做了他们做不到的。我很努力哈，我差不多，我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人呢，要就不做，做就要做好哈。所以我就把整个屋子所有的墙壁都擦了，所有的天花板都扫了，所有的那个 frame 那个角落那个全擦了，所有的橱每一层都擦了，窗口蚊帐全洗了，全擦了， 我差不多是找不到，我差不多是找不到我没插到的地方，非常的全身肌肉感觉都痛了。但是你会发现你享受整洁完之后的干净。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说，你所爱的你会清洁它，你会保护它。我们呢是神所爱的，神要使我们清洁，所以他就会管教，所以他就会用智慧教导我们追求人生的蒙福。你是智慧的吗？因为你若是智慧的，你就乐意受教管教，你就乐意受教导，你就乐意上课，你就乐意学习，你就乐意读圣经。你是智慧的吗？犹太人，我不会下一章，我不是要去，我从来不喜欢高举任何一个民族，我只是举他们做个例子。但是犹太人确实有一些的事情让我们去思考背后，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犹太人的教育似乎很成功。为什么说很成功呢？从成果来看，什么从成果来看呢？他说，我不知道怎么说了哈，一章、两章、三章、四章，全是在讲这个犹太人的，在这个教育上，在经济上，在诺贝尔上，在这个心理学上，在这个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传媒，传媒他们有六个很出名的传媒公司，而占有了全球多少 percent 的传媒的影响力呢？大概80-90%，全世界传媒的80-90%的影响力或者利润是在他们的手里边。我还看了一篇的报道，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他说全球的钻石的这个生意啊，90%他们要先离开，90%是在哪里？在犹太人的手里面。这些都是举个例子。又比如说诺贝尔奖，全球的诺贝尔奖落在犹太人手里多少？大概20%吧，20%。但是他们犹太人占世界的总人口是多少？0.2%。一个0.2%的民族在全球的诺贝尔奖占了20%，还有其他音乐家、科学家，我就不提了。这个图片里面很多人物可能是你认识的，我不认识，我对这个不是很兴趣。但是我只是讲说什么呢？他们的教育似乎很成功，但是你知道他们的教育的成功背后受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那就是圣经。他们的小孩子从小就读圣经，到12岁要开始熟读他们其中一本的著作，叫塔勒木。这塔勒木其实就是旧约圣经的神的律法、神的规条，再重新他们再重新写。总之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说他们可能还没接受新约他们可能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但是他们旧约的那种神的启示、对神的依靠、对神的信心，在他们的教育里面那是占绝对占着第一个位置。所有犹太人受这样的教育，神在他们的生命里边是占第一个位置。所以我想讲什么呢？我想讲的就是智慧源头是上帝，而一个愿意把上帝成为他的教育的首要，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成果啊。下一章，所以我们就做个总结。圣经里面 主耶稣颁布了大使命给我们。这个大使命出现在马太福音，是在出现在三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没出现在约翰，但是出现在使徒行传。所以意思是等于说出现在所有三个福音书作者的这个神说的话里面。大使命是什么呢？第一，去传福音，去做社会关怀，去做宣教。第二，让他们归入主的名下，敬拜团契，过肢体生活。第三，教导。大使命的第三个使命就是教导，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大人到小孩。神要我们注重教导，智慧得着智慧必须透过教导。我今天叫这个少年班的一些同学在我们当中还有两位我就帮我回到前两章这一章两姐妹帮我们读这一节经文，可以来吗？The Way of Fools， 来一起来读好不好？ John and Ruth， 谢谢你们。来，
The way of fools seems right to them, but the wise listen to advice。
也给他们掌声一下。我今天把他们放在我们当中，第一就是他们是属于不管年龄，他们就是属于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神的家。第二呢，也是我今天不能去代课，然后我又邀请一些人做他们导师，但他们还在考虑当中。我今天也让他们在大家当中，也是想挑战你们，教导主耶稣的大使命。他们在我们当中，他们已经从这个最小的儿童班开始到一个年龄层，不止他们，未来还会有很多少年人来到我们教会，谁愿意拿起这个挑战教导他们呢？他们就是主耶稣给我们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之一。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感谢主，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开始成人主学，我们注重教导，因为这是大使命。我们有小组的查经，注重教导。我们推动每日灵修，我们注重教导。我们还有注重我们的儿童主学，我们现在有少年班的需求，希望我们也有人愿意出来。我不知道还要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呼吁，但愿圣灵自己来工作。有没有谁愿意照顾他们，教导他们，在每一个主日崇拜的时候，他们能够吸收他们能明白的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向你交托，我们需要被训练，被教导，甚至被管教，以致我们将来成为那蒙福的，走蒙福的道路，活出丰盛的生命。天父，你也托付我们大使命，其中一个就是要教导，教育我们自己，教育教会里面的成年人，教育教会里面的儿童，教会里面的少年人、青年人。所以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自己或者是我们的儿女，我们都渴望成为智慧人。我们如此向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